新任中国教育部党组书记怀俊鹏的资历完整，被中国官媒新华社誉为最适合执掌教育部的人选。现年58岁的他不单止是电脑和大数据专家，还一路从基层教师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更加是18大以来第一名具有院士光环的教育一把手。所以他的人事变动一曝光，从媒体到社群网络，大部分人士都满怀期望怀俊鹏能够大刀阔斧整顿习近平多次批评过的教育乱象，其中重中之重就是义务教育的双减政策。只不过中共中央7月底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定调双减政策，并且严打校外培训机构以来，这两个礼拜的民怨可谓沸腾。不单止校外培训业者一片哀鸿遍野，中概教育股的股价大跌，就连家长对这个立意上线的政策亦大多数不领情。所以如果怀俊鹏一如预料在8月底正式出任教育部长的话，双减将会是他上任之后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在这个新人旧政的前提之下，部分中国民众说他们对中国教育前景实在难以乐观。针对怀俊鹏的人事案，一名中国网民透过微博贴文提醒他，事实证明人民对这几年的教育是不满意。而另一名网民就直言批评怀俊鹏即将执掌的教育部这几年成为了资本的围猎场。更有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语带悲观地话，中国教育体系积重难返，病去如秋思，看看吧，似乎对怀俊鹏的上任期待不深。对此，移居上海多年的台商赵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怀俊鹏上任之后只是贯彻执行已经落地的双减政策，那他就担心最后恐怕会令到父母社经地位偏低的细路难以翻身。所以他说双减政策在他眼中只是令到资源的重新分配变得越来越畸形。他说
有些老师可能就会针对他班上比较好的学生，他可能就会在校外开课，这样，或者是说家教可能会变相。
赵先生话，有啲教师可能会针对佢班上比较好嘅学生，可能就会喺校外开课，或者话家教可能会变相地出现。佢自己就感觉双减政策只系会加重资源分配嘅更加畸形。换句话讲，中国的应试制度不改，就算表面上相减，但是高竞争强度的升学压力仍然只是改头换面，不会消失。赵先生说，他的子女入学多年来，他听过各式各样的减负口号，但是几年过去了，子女和家长共同负担的作业负担反而是不减反增。他说
每一个家长都会抱怨说，老师会不停的给家长任务，就是家长要怎么样配合学校做功课。
赵先生说，每一个家长都会埋怨老师会不停地给家长任务，就要家长怎么配合学校做功课，要督促学生的功课。而最好笑就是你交作业给老师还必须要全部正确，就是老师要求你的家长首先要批过一篇，将他的学生的错误都全部改正之后先交给老师。除了繁重的课业，父母为了不用令到子女输在起跑线，放学之后还要送他们去参加英文、数学学科之类的培训课程。那么除了加重子女的学业压力之外，校外培训班年年增加，亦令到家长吃不消。赵先生说，他身边多数的上海年轻夫妇月薪只是6000元人民币，即是大约1080元美金一个月，但是一门每周两个钟头的数学科，一个学期就要花7000元人民币，更加不要讲话一对一的英语训练，亦升到一堂45分钟的课程要加600元人民币。他说普通家庭如果没有爷爷奶奶的资助的话，根本没人法负担。对于双减这个新瓶旧酒的政策，赵先生说很多家长根本看不到减负的曙光。他说过去两个礼拜以来，校外培训龙头新东方教育集团的很多线下培训据点突然间关闭，令到家长群几乎就好像炸开锅一样，跟着下来就出现一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忙乱景象。有人望着将子女去离家更远的地点去送他们教学，而有人就是三五成群开小组自己凑人数去找地点，再请老师来上课。根本好少有人响应中央的政策，令到子女自此同课后的培训讲拜拜。 分析人士说，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不领情源自于校外培训班虽然是禁去，但是升学主义和中考的门槛就没有改变到，现行普通高中的录取率仍然只有5-6%，这样就令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讲什么都要令到子女提早准备，从小学和初中开始就开始拉开考试成绩，以便进入那道升学的闸门。对比家长的焦虑，这两个礼拜以来，全中国号称有70万间上千万从业人口，总市值高达8000亿人民币的教培产业者亦一片愁云惨雾，尤其是新东方等这些树大招风的龙头公司。根据双减政策的规定，现有学科类的培训机构将会统一登记成为非盈利机构，亦不被上市融资，甚至涉及既往以违规的要进行治理清理，这个就等于迫使培训机构必须要去产业化、去资本化，立即剥离最赚钱的培训班，或者转型成为提供文化或者艺术等教育机构，或者是职业培训的机构。而且双减出台之后，各级政府雷厉风行，严打教培业，湖北省多个城市就宣布动用扫黄打非办公室排查校外培训机构，而北京市场监管局就宣布已经查察各类在线和线下培训超过6000间次，重庆更加重拳处理违规违法的培训机构多达984间，校外培训业者几乎同罪犯划上等号，仿佛好似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状态。双减一上路，包括在美国上市的很多中概教育股的股价可以说一泻千里，其中新东方、好未来等超过10间公司的年内跌幅高达8-9%，而中国经济网的报道说，高途集团更加宣布直接裁员1/3，导致上万人失业。对于官方将改革大刀斩向近年赚得盆满钵满的教培业，位于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就大表赞同，他认为教育本来就不应该向私有化发展，因为容易变成以赚钱为导向。谢国忠亦分析认为，官方以减负为名严打校外培训业，真正想是减轻的并非学童而家长的负担。他说，去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暴露了中国的生育率不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在这个前提之下，为了提高生育率，官方近期放宽了三胎政策，但是官方发现年轻夫妇不生小孩的主要原因，除了高房价和抚养成本之外，每年大约是5-6万元人民币的补课费，亦是抚养成本当中沉重的一环，所以生养小孩的时间和金钱的负荷如果没法减轻的话，家长是没有信心生第二或第三胎。谢国忠说，中国文化是吃苦耐劳的文化，但现在看到的就是老百姓这个苦是吃不起了，这个负担太重了，所以这个体制必须要改。人口和人才是中国维持国力最重要的战略，综合媒体的预测，如果中国新生儿的出生率持续下跌，2050年之后每年的出生人口将会下降到300万以下，而死亡人口将会达到2500万以上，届时人口将会严重失衡。而在2070年之后，每年新增的男性劳动力人口将会不够150万，远远低过现在每年有87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可以投入职场。换言之，中国如果没办法反转新生儿出生率骤降的趋势，50年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而此外，双减新规亦禁止外资通过收购、受托经营等方式控股或者参股培训机构，除了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之外，亦严格规范外籍的师资，尤其是禁止聘请境外的外籍人员，这个直接是等于初断国外语言师资在线授课的途径。在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滞留中国的外国教师越来越少，新聘的外国教师因为签证等问题没法入境，所以近期无论是教培业或公司立学校，都很难聘请到足额的外籍教师的师资。在今年3月的中国全国两会当中，就曾经有政协委员提议降低英文的重要性，并且取消它的主科地位。8月6号，上海市教委更加是兼及理及，直接宣布小学取消英语学期尾的考试，此举引发了民间的热议。 不过中国教育如果开倒车，开始排外或者拒绝国际化课程，黄国臣就认为这个绝非正途，尤其是忽视英文教育对中国这个出口型的经济体来讲，恐怕是不切实际。他说
英语是国际的语言，所以你要跟全世界打交道，或者尤其在科技。
黄国臣向美国之音说，英语是国际语言，所以你要同全世界打交道，或者尤其在科技独立自主创新的方面，你可能还要仰赖美国的语言，或者仰赖英语去沟通发表，例如好像在学术期刊。对于教改出现反国际化的声浪，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卢神伟就认为，这个同中共想控制的意识形态有关。他说义务教育阶段形塑学童的国家和世界观，尤其是共产主义国家格外重视价值观，所以不难想象中国政府会对外师使用境外的教材，透过网络教学和中国学生互动的教学样态感到疑虑。对照近年中国逐渐紧缩的政治气氛，卢神伟和黄国臣都直言未来中国会在各个校园强化意识形态和学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